文学城演义第26回，颠倒黑白，英雄难过风情关。别了诗城，就和秀山丽水美酒佳肴无缘了。一群人马却越来越壮的，长途跋涉下来，大家都默默无言。一是因为乏累，最重要的是因为离卧龙岗越来越近了。想到传闻中那个小丢的恐怖，谁都没了心情说笑。尽管忧心忡忡，大家还是加紧赶路，因为据说翻过前方远处那座山，就离卧龙岗不远了。一路往北走，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山脚下，刚要开始上山，倒得不易了，
哦，快饿死了，我要咪西咪西猪扒饭，他急着不走。
猪猪瞥了倒的一眼，
哎，
说话客气点，
是谁吃谁还说不定呢。
倒的是个见风使舵的家伙，立即满脸堆笑地对猪猪说，
祖祖，你要是肯给我啃一啃你美丽的猪爪，我会好耐好耐你的。
见猪猪不搭理他，又耍恨地嚷嚷道，
哦，姐姐可是要给我寄白发发的银子来的，你不要以为我没钱的。
其他人都走得饥肠辘辘，口干舌燥，被他们吵得心烦，四周又没有休息的地方，于是喝道，
吵什么吵，烦死了，
过了这座山，山那边才有人家，我们得咬咬牙到了那里才能有东西吃啊。倒的还是不肯罢休，
有猪扒饭吗？
有，再不走就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。
倒刀这才嘟嘟囔囔地随队伍上山。好在这山不算太高，大家走到只剩一口气，终于登上了山顶。站在山顶望去，只见前面黄沙一片，几个孤零零的圆顶帐篷四分五散地点缀在沙顷间，哪有人潮熙熙的集市和任何可以下馆子的地方啊？这是到了哪里呀？是不是卧龙岗快到了？是不是走丢了？就在大家傻眼的当儿，眼尖的冰美人指着半山腰喊了起来，
看那里有一块碑，快去看看是不是路标啊。
老刀呱唧呱唧地跑了过去，然后念念有词地跑了回来，努力地翻着白眼在回忆那牌子上说的是什么。大家都期待地望着他，老刀说，
乖乖隆地咚，我发现那是个菜单耶，好多好多好吃的东东在那里哟。
倒到立正站好，大声地背诵道，
大漠烟火鸡，香肠萝卜眼，嘿呦鱼刺卧龙虾，后面我就想不起来了。
切，这个倒到真笨，我们自己去看好了。大家一听有菜单，顿时觉得又有了精神，一起走到半山腰，来到那块立在路旁的石碑前，上面写了四行五言绝句。金重阳的学问最好，他戴上老花镜，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起来，大漠烟湖直，长河落日圆。没等他读完，立即一片怨声载道，
天哪，晕死了，道道我服了哟，彻底服了，什么大漠香肠，这明明是路碑嘛。
从这两句看来，原来我们是到 坏了。再看那导导，左顾右盼的，吹着口哨，丝毫不为所动，硬是装着听不见。金重阳继续念道：欲至卧龙岗，虚闯风情关。顿时又是一片排山倒海的白眼朝道道翻了过去。好个蕙质兰心的道道，继续欢快地吹着口哨，实在是勇气可嘉啊。不过大家心里明白，道道的心里其实已经知道错了，因为他都没有再闹着要吃猪排饭了。再说他也真的是饿坏了，才会把鹿排错看成菜单的。看着他可爱又可气的样子，大家也就不忍心再说他什么了。大漠烟湖直，长河落日圆，欲至卧龙岗，虚闯风情关。看来过五关斩六将还不够，卧龙岗前还有最后一道难关，叫风情关。这名字有趣的紧，作为卧龙岗之前的最后一战，不用问一定是危机四伏，却又起了这么一个风雅的名字。这一关非同小可，当年余郎甚至没有和黑三提到过，看来连他也没有这个地方的信息。可见闯此关的人活着出去的少，多半是丢了性命，被那黄沙淹没在这荒凉之地。可是卧龙岗又不能不去，即使是龙潭虎穴也只好闯。想到这儿，大家都不寒而栗，默默地硬着头皮下了山。山脚下只见一个叼着旱烟袋的老汉，看年纪已经超过了100岁了。他身边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男孩，看样子是祖孙两人，正在看护他们的羊群。众人上前问道：老人家，我们要去卧龙岗，可否指点一下如何过一个名叫风情关的地方？老人原本形如枯木，两眼无神，乍一听这名字大骇，他目光如炬，扫了面前的一路人马，细细打量了一番，警觉地问道：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活得这么不耐烦？
老人家，此话怎讲啊？我们好生向您探路，为何出言不逊呢？
老人不屑一顾地瞥了众人一眼，说：不知道风情关是什么地方，还敢讲闯关的话，不是活了不耐烦是什么？这里连3岁的孩子都能告诉你们的答案，竟然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。这风情关指的是一位旷世奇女子。众人大吃一惊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